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度众生二三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彩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1日。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第一部分，房东的责任我们担起来。我在县城边上租房，开了一个小吃店维持生计。3年前冬月的一天中午，小店的房顶掉下水泥块，砸伤了顾客。我立刻从厨房跑出来，只见丈夫搂着那人的脖子一直喊他，可那人一句话也不说，前额的头发上还有石灰粉子，我以为伤着头了。我贴近他的耳朵说，兄弟，你如果能听到我讲话，赶快念法轮大法好，我师父能救你。一会儿顾客说砸着腿了，我找来房东，他看了一下立刻走开了。我们马上把伤者送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腿部肌肉损伤，医生说要用新毛巾。我领着5岁的外孙女儿立刻到商场买，并买了食品和水果。医生问伤者，你需要打消炎针，你愿意回家打还是住院打？顾客说，看他们俩这么实在，我就回家打，不给他们找麻烦了。医生说，你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你们两家都回家烧高香吧。水泥块是从他的前额的发梢上落到桌子上，然后再从桌子上弹起后落到他腿上的，如果再往头部过来1厘米，后果不堪设想。从医院出来，我们又主动提出和他去临县的一家专治跌打损伤的医院贴了膏药。我和丈夫把伤者送回家，一会儿他家来了3个小伙子一个姑娘，是来帮着要条件的。伤者说，我有5个蔬菜大棚，马上要栽茄子，这回干不了了，你拿点钱我雇人干吧。我说，行啊，你要多少钱啊？他说，给我2000元吧。这时他老婆不干了，说这会儿耽误了考驾照，还有一个340元的补考费也让他们拿。为了救在场的人，我答应了。我说，你们要的条件我保证兑现， 我俩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要求我们弟子遇事为他人着想，善待一切有缘人。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也是缘分。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得告诉你们。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上天要灭他了。你们谁入过党团队的，赶快退出来保平安。我还讲了藏字时的警示，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有两人退出了团队，因当时身上钱不够，我们准备明天再送来，他们害怕不给了，当晚来拿了钱。他们说现在很少有你们这么好的人，其实这个钱应该让房东拿。一个星期后，我们买上奶，带上神韵光盘去看他，当时他还没好，我俩又和他去了一次临县医院，医生说用完这一贴药就好了，不用再来了。回来的路上，我给他和他儿子做了3推，他说他也想看大法书，因为他感到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又给他送去了转法轮。房子没法用了，找房东修房子，房东说房子租出去了不管，又和他说给伤者拿了多少钱，他还是说不管。我丈夫的侄女儿知道了此事，立刻要给律师打电话，要跟房东打官司，我们谢绝了。我说我和你叔都是修炼人，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就算是破财免灾吧，也许前世欠了人家的，现在还了，也许给我们避免了更大的灾祸呢。我们修炼人有师父管，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儿。侄女说你们修大法的看问题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要叫我早跟他们干起来了，房子出现安全问题，这个钱就应该房东掏。最后我们自己修好了房子。师父说过，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通过此事，我们虽然拿了钱，却有4个人明白真相得救了。众生的得救不正是大法弟子所要的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利用一切机会救度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2014年冬天，卫府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看守所。妹夫家人包括妹妹都想用钱把她买出来。我和小妹从法理上交流，小妹也认识到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给迫害大法的邪恶书写。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人员已经对神佛犯下了大罪，如果再给他们送钱，不但救不了他们，还加深了他们的罪恶。随后我和小妹决定不走这条路，我们要借此机会给公检法司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有关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与本地协调人商量后，决定首先在敏慧网上曝光，让国际上的大法弟子帮助打真相电话，其次是安排同修发正念，清除本地区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被绑架同修的正念，三是给全县公检法司有关人员写一封公开信，给他们讲真相劝善。这封信要在全县范围内发，同时贴不干胶，发各种讲真相的期刊。四是我和小妹直接到公检法司去讲真相要人。几天后妹夫被批捕，妹夫的哥哥姐姐们都不修炼，因为着急，都怪小妹没拿钱把人买出来。娘家人也是这个看法，都说没办法了，你们闹大了，还上明慧网给曝光了，现在给人家钱人家也不敢接了，可能得判4到7年。 小妹听到这话压力很大，我一边鼓励小妹加强正念，一边继续和小妹去要人。国保的人说，现在案子交到检察院了，本来没什么事，你们却上了明慧网，电话快要打爆了。检察院的人说，案子交到法院了，可法院的人说没交过来。我和小妹来回跑，后来他们干脆躲起来，和值班人说，告诉他们不要再来了，来了也不见。我和小妹下决心追查出结果，最后确认是交到法院了。法院的人一见到我和小妹就暴跳如雷，国外都往这打电话，晚上睡觉都得关手机，要不觉都睡不成了。我的手机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要公安给我查。我和小妹不管办案人员如何对我们，我们就抱定了一颗心，要让他们明白真相，给他们一次得救的机会。很多同修主动出钱出力，帮助小妹请了北京律师为妹夫做无罪辩护。第一次开庭，律师明确指出，依据宪法，公民有信仰自由，也就是说每个公民有不信神的自由，也有信神的自由。共产党讲无神论，而大法弟子是相信神佛的，无神论不能审判有神论，请求共产党员回避。他们一听，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不到十分钟即宣布休庭。这是我们县第一次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律师只用了请求回避这一法律手段，就在当地的公检法司系统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都在议论纷纷，无神论不能审判有神论，共产党不能审判法轮功。这就促使人们去思考，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依据。随后法院郑重其事地以书面形式驳回了回避请求，这在我县是第一次。第二次开庭时间长达四个小时，整个法庭似乎成了听真相的地方，听完一波又来一波，不断地有新面孔进入法庭，好像早就安排好了似的。他们提出什么问题，律师马上回答法律多少条是怎么说的，一点不打折扣，没有一个问题回答不上来，还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并且还说他自己也使用破网软件，因为看不到真相，有墙就要翻嘛。这次律师的正义辩护使他们听到了他们平时听不到的真相，使他们知道了是他们自己在执法犯法。听着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他们无言以对，宣布休庭。第三次开庭，冤判同修四年。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表面上是迫害大法弟子，其实世人才是被害的羔羊。见红银三，神叫我为你奔忙。所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都是受害者，大法弟子顶着不被家人理解的压力，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请律师，不仅是为了营救同修，也是为了能给参与迫害的人一次听真相的机会，一次选择的机会，一次得救的机会。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担当。第三部分，支部书记明真相。2014年4月12号，村支书打电话说，镇上让某某，就是我丈夫，去镇上法治学习班学习，去签个名就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操控世人对大法弟子进行的迫害，坚决不能配合。于是我俩去给书记讲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真心为他的未来负责。为此我们一周之内去了三次书记家。最后他说，镇上一天打十多个电话催着找人，早知道这样一开始就推出去，就说找不着，不管这闲事就好了，你们工作先停停躲几天，我就说没找到你们行不行。为了不让他太为难，我们答应了。我们还给他讲了藏字室的故事，劝他退出协党组织。他说，谢谢你俩告诉我这些，那就给我退了吧。我俩又给镇上有关人员的家属讲了真相， 最后洗脑般的事不了了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切莫再指望常人。最近有同修互相一见面就津津乐道地谈论现任领导人如何如何，言外之意还是把正法的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似乎十九大后就会给大法立即平反。像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师父早在2002年北美巡回讲法中就曾严肃地指出，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425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425学院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破坏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想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你们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了很大的庞大的空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啊，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正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师父再次在经文保持清醒中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期一起接替。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心长期不去，才被旧势力反复钻空子。7月11日，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非法打压18周年之际，天津看守所居然还在发生将非法拘押的大法弟子杨玉勇活活酷刑折磨致死，甚至派近百名警察公开抢尸的暴行，包括从新年初中共邪恶610开始的所谓敲门行动，也许正是针对学员的这个人心而来的。明慧网上有交流文章曾提醒大家，从2003年开始的时间推演，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是为了掉队的、偏离的、误入歧途的同修迷途知返，有多少人珍惜这其中的艰难？法徒走过的教训已经很多，都依赖常人，都期待常人给平反，人心浮动，期盼最好结果，可能得来的是最坏的结果，寄希望于常人，会毁了常人。这些执着、人心起伏，都是必须去掉的，放下一切心。珍惜延续来的很有限的时间，抓紧救人，兑现誓约，在正法中修好自己，才是真正精进。在正法的最后关头，大法弟子一定要保持极其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一些长期不去的人心而延误和干扰师父的正法进程，也给自己个人修炼增加障碍。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大法小弟子正念足神迹现。
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再生。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正在读高中，从八岁得法至今已有9年了。这些年来经历了许多考验与神迹，也曾精进，也曾懈怠，但坚信大法的心从未改变，不断的学法更是加深了我的认识。正念十足，老师们无言以对。2015年我上高一，在中考前父母同修十名速将，作为一个小弟子我也参与了。后来刚升入高一，有一天上课时，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年级部，我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前面有几个老师围着我坐。我在宽松环境中得法，从未遇到过这种现象，我知道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当时是11月份，天不是很冷，但我却感到非常冷，抖个不停，但我坚信他们动不了我，当时没有怕。渐渐的我暖和过来了，也没有了慌乱，我微笑地坐在椅子上，腰挺得直直的，我想我要拿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你也起诉江泽民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诬告滥诉？其中一个秃头的老头，据说是学校书记的人，对我说，老师，何为诬告滥诉？我上面所写每句属实，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江泽民罪行累累，不该被起诉吗？我反问道。那一刻我感到十分平静，之后他每问一句个人问题，我都闭口摇头，每污蔑一句大法，我就开口讲真相，这样一问一讲，他们什么也没问到，而我却讲了真相近1个小时。最后年级主任说，停停停，你觉得好就自己练呗，干嘛搞这个，你还想不想考大学了？我看着他，忽然体会到了他们的悲哀。我说，老师，你听说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我从大法中受益，却因为压力而不敢直言，那是人该做的事儿吗？我为真理说话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上大学呢？我反问道。一时所有的老师都沉默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体会到师父在我身边给我力量，我并不孤独，而前面一圈老师身后的邪恶正在消退。我一直微笑着，那刻我想，我没有给大法丢脸。许久他抬了抬胳膊说，你回去上课吧。就这样他们再也没找过我。后来悟到这是场正邪大战，也是对我的考验，考验我是不是信师信法。记得小时候正念很纯，晚上发资料前，妈妈问我怕不怕，我当时就说，命是师父给的，有什么好怕的。反观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被常人社会的大染缸污染下，我会时时懈怠，思想没有原来那么纯正了，也没有小时候那么精进了。这次经历也是对我敲响一个警钟，长大了，功课忙不是借口，我会在修炼这条路上一直坚定走下去，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二，考场显神迹。小时候学法练功都特别认真，思想单纯，所以每次考试都是前3名。可是渐渐长大以后，目的就不纯了，好像好好学法练功就是为了考出好的成绩，抱着有求之心，信师信法也大打折扣，所以后果直接就表现在成绩上了。后来妈妈对我说，你这段时间精进就会考好，一考不好就说明你没好好学法，没在法上。我听后表面没说话，可内心极不服气。这次是意外，我好好学法了，这没关系，下次一定会考好。可是越这样追求名次，把学法摆在次要位置，所以成绩越来越不好。就这样，很多时间一直退步，争名次也搞得我身心疲惫。看着越来越差的成绩单，我迷茫了。明明以前可以轻松拿第一，可现在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向内找，发现了好多人心。作为一名小弟子，师父给打开了智慧，不是为了让我在常人中争第一的，而且学习是在世间符合常人社会的一种形式而已。我们主要的是修炼救人，怎能舍本逐末呢？而且这中间掺杂着争斗心、名利心， 而且我还经常找借口不学法、贪玩、求安逸心等。我悟到我没有什么能力，一切都是师父赋予的，为什么还要追求呢？所以我就努力修取这些心，每天被红银，再忙也挤出时间学法。我自制力差，就让爸妈监督我、提醒我，慢慢的这些执着就淡了。前一次考语文时，有道填空题，我要填两句，可我什么印象都没有。当时我就告诉自己，别慌，有师在，去掉求名的心就会想起来，就没再管它。在交卷的前几分钟，我突然想起来前半句，写上后，后半句就自然地写上了，后来核实一字不差。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放弃了执着。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选自《经济要旨二》，心自明。这次语文在班里考了前三名，所以和我有类似的大法小弟子们，不要执着于眼前的假象了，精进实修才是最重要的。三，100%信师信法，神迹自现。我第一次发贺卡图片是在12岁，我们当地同修没有会操作图片转换技术的，后来渐渐的我竟成为了一个技术员，这完全是源于大法的神奇。记得那次过完年，真相光盘出来了，但是明慧网上下载下来的盘面和我们买的盘盒大小不一致，导致了光盘无法及时发放，若是再去市里又浪费大量的时间。妈妈说让我试试，她说我相信你，我们求师傅一定没问题。所以我就在 Word 里调整，爸妈在旁边发正念，这样不知怎的，在第三次操作时，大印出来的和盘盒的大小一致。妈妈问我怎么做到，而我回答我不知道，当时爸妈都乐了。我知道一定是师傅拿着我的手做出来的。后来每次关于图片问题，同修都拿我家来，当我设置成功后，我都不知怎么做成的。后来我和妈妈合作装系统，帮着翻译，妈妈不懂英文，我悟到我们一定要100%信师信法，奇迹就会出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当我正念坚定时，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师父都会帮我成功，所以这就更坚定了我走下去的信心，大法无所不能。神奇的事还有很多，在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的这些岁月里，大法伴我成长，每当有执着，师父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点化我，很感激在我最不精进的时候，在我走到危险边缘时，师父都会把我拉回来，没有沾染上常人孩子的不好习惯，而是用大法的纯正法理滋润我成长，净化我的心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司机当着100多人高呼法轮大法好，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我今年快80岁了，1998年喜得大法，学法练功不久，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鼻血流了5天，但精神很好，各种疾病不翼而飞，真是无病一身轻，我和家人感到非常神奇。大女儿租了临近河边的2亩多地种植蘑菇，一次遇大雨，山洪爆发，眼看洪水就要冲垮淹没蘑菇大棚，他大声喊师父救我，随即看见洪水就从大棚旁边流走了，2亩多的蘑菇保住了。2013年3月14号，我在市场买好菜回家途中，被一辆小车撞出4米多远，身体感到轻飘飘的落地，没有一点撞击跌地的痛苦，脸上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司机要送我到医院，我告诉他不去医院，他又问不去医院要多少钱，我说钱也不要。当场围观的100多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老头真傻，钱都不要，有的说当今社会还真有不要钱的人，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站在人群中间， 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去医院，也不要钱？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没事。师父教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人，凡事为别人着想。今天大家目睹了现场，一个70多岁的老头被汽车撞出去这么远，自己还很轻松地爬起来。要是不练法轮功，别说被汽车撞，有些就地跌一跤，爬不起来的不止一个两个。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钱没有身体重要。大家又为我担心，说，老头儿，你这么大岁数，现在没事，不等于以后就没事，到时候儿女要埋怨你的。我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怀，对司机讲，请你也放心，现在不问你姓甚名谁，也不记你的车牌号码，说没事永远都不会有事的，但有个要求，今天要感谢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你呢，要感谢我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帮你省去了天大的麻烦。司机问怎么谢法，我告诉他，一不要钱，二不要物。我们向在场的100多个人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表示同意，并要我教他。我高举拳头，用洪亮的声音，在众人面前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着年轻司机也高举拳头，用更洪亮的声音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向大家鞠了一躬，说，敬请在场的每个人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自己和家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当我提着菜离开现场时，大家送来热烈的掌声，万分激动的我几次回头摆手，向他们表示谢意。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切莫忽视常人电视节目的危害。我今年72岁了，是一个农村老太太，98年有幸喜得大法，至今已经有18个年头了。我的家庭观还没过去，修炼的也不精进，但是在大法中修炼，和其他同修一样，我的身上也发生过很多神奇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说说最近一次病业关，和同修交流，意在提醒爱看电视的同修，不要看常人的电视了，太危险了。有同修告诉我，只要是师父的我就看，家里人经常看戏曲频道，康熙王朝里面有一个广告，说的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可就什么戏都没有了。当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师父借儿媳妇的嘴点化我，儿媳妇说，以后吃饭不准看电视了，我还不悟，别人看我也看，别人不看我还看，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党文化的广告自己认为说的对，就承认了他导致身体上出现病业假象。2月28那天，我在门口扫地，刚站起来，党文化广告里那个不好的东西旋转着就钻到我的腰椎间盘里了，好像针扎一样，很痛很难受，当时我就站不住了，赶快蹲下，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腿膝盖疼得厉害，练功都站不起来了，我就坐在凳子上练，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就信师信法，疼我也要练功，不能落下。向内找，我找到了这颗不好的心，爱看电视的心，也就是好奇心。试想看电视和看乱七八糟的气功书有什么区别呢？悟道后，我向师父承认了错误，我说，师父，我错了，我再也不去看常人的电视了， 就是电视里的声音我也不听。老伴儿看电视，我就到外面坐着，演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党文化的广告都是不好的信息。我认为这句话对，好，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力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在最难的时候，腿、腰、膝盖疼得厉害，不能走路，睡不着觉，不能站起来练功，只能坐在凳子上练，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20天坐在凳子上练功。3月18日那天晨练的时候，我能站起来了，而且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的时候还很舒服。师父在《红缨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虽然我能站起来练功了，但是腿、腰、膝盖还是疼，只是轻了点。和同修切磋，同修告诉我，你应该延长发正念的时间。于是我从3月18日那天开始，夜里12点发正念，延长1个小时，有时40分钟、30分钟，发了不到10天，好多了，继续发正念。解体党文化的邪恶广告，解体清除我腿部、腰部、膝盖部位在另外空间里的邪恶灵体，彻底从根上解体清除掉，否定旧时里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这些日子有时间我就多学法，不学法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路念，干家务活的时候念，睡觉前念，有时间就念，头脑里什么都不想，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腿疼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怕被不修炼的人看见误解大法，从而对大法抹黑。不管腿怎么疼，我都和往常一样坚持干家务活，不把自己当作常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有师父在管。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这次磨难过了2个多月，现在好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现在我又能赶集去给有缘人讲真相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过色观。如果人是个正人君子，也不存在什么色观。修炼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色。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初过色关是这么过的。睡梦中，我站在一个池子里，有一个女子企图靠近我，于是我说，你有夫君，我有妻子，你过来干什么？于是梦境就消失了。那么我这个色关过去的原理是什么呢？色欲只能存在于夫妻之间，这理念也符合大法在人这个层次的法理。作为人的本性都是互相尊重的，既然互相尊重，怎么会对异性动色心呢？对其有非分思想不是侵犯吗？当今社会上的色男色女最起码都是思想罪犯。我们是大法弟子，过色关凭一个字就可过去，这个字就是信，信师。师父让我们去掉色心，那我们就要去掉，没有其他理由，因为是师父让去掉的，所以就应该去。有的同修定中过色关，只有一个理念，我是大法弟子，所以要去掉色心，这最纯正了。以下文字作为探讨，只是一家之谈，能起到点滴启发同修们正念的作用就好。人类为什么好色呢？首先认为它美好。在性方面，从古到今各种文学作品，包括神话故事，都在宣扬这个缺德的德性，这极大的误导了人类陷入这罪恶中。流传下来的著名的唐诗、宋词、元曲中，歌颂男女关系的占了很大的比例。现代文学更是无耻的讴歌两性关系。可是性真美好吗？ 其实历代一些文人都是疫病般的胡扯，让人在追求放纵情欲中离神给人的道德规范越来越远，直至走向毁灭。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类？就是看人在迷中是否还能守住善念，守不住，人就会迷死在这里。而迷死人的最好操控的办法，就是让人毁在对情欲的执着与放纵中。可是人认为神慈悲于人呢？神是慈悲，否则人类都无法存在。但人类想过自己的身份吗？人类的这个空间是被高层封闭最严厉的，人无法知道天地人神的真相，也休想逃出去，除非修炼。一转生成人就啥都忘了，啥都忘了就会怨天地对自己不公。可是谁在乎人这无知的怨呢？人类5000年易毁灭，神征求过人类的意见吗？由此，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知道善恶因果、道德规范，才能安全地走完自己该走的人生之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文章标题的切磋。多少年来，一直都是看到某某同修被迫害身体堪忧，或某某同修被绑架，或某某同修被判刑等这类的标题，大陆综合消息都是这个。有的同修看了便产生了怕心，有的常人看了不仅对法轮功害怕，而且认为你违法犯罪，人家才抓你，认为是自找。总是这类的标题，从客观上看也形成了负面的物质和不好的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让世人尽快明白真相，多救人，大法弟子也都修去怕心尽快成熟。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在这类报道或文章的标题应改进，如某某分局警察违法或执法犯法绑架了某某大法弟子，或对某大法弟子迫害，某某法院非法开庭诬判某某大法弟子。这样给人第一感官就先告诉人们是抓法轮功学员是警察犯法犯罪了。再例如，明慧网发表了郝明媚及家人的控告，这个控告做真相资料发也很好，如在标题上写迫害法轮功违法警察蓄意制造冤案被控告，副标题大庆女教师郝明媚控告不法警察杨波、冯海波，这样直接就能抓住人的心，马上让人知道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人家法轮功人在告你，这样让世人转变观念，原来警察抓法轮功是违法的啊。警察看了也知道自己在违法，要被控告的，大法弟子看了也会增强正念，类似这样的标题会布下正当场，避免负面效应，时间长了有利于世人明白真相，人们都知道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全民反迫害，如师尊说全民三退恶党毙，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三红潮末日，指日可待。上述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和建议，抛砖引玉，仅与同修切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